来，我们来继续看但以理书。今天我们进到第四章，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尼布甲尼撒王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我做了一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所以我降旨召巴比伦的一切哲士到我面前，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于是那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观照的都进来，我将那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第八节到十八节，八到十八节。幕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撒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撒撒，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健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发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孽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期，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即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伯提撒撒啊，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但以理书这一卷书有可能是但以理啊，一方面是犹太人，是被从犹大被掳的一个以色列人，一方面成为巴比伦王宫里面王室里面的一个大官，可是他同时是神的先知。他这本书但以理书应该是他所记述的，可是这一段今天我们读的第四章这一段有可能是他用这一件这整桩事发生过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自白来记述这一件事哈，而不是由但以理以第一人称来记述的啊。这个奇特的事件发生在一个时期这里尼布甲尼撒王自己说他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啊，也就是发生在已经没有什么征战，国中太平，现在尼布甲尼撒王也很平顺的过生活你会不会想到联想到大卫也是在他的一生也是在平顺的时候犯了他一生最大的罪啊？那你说他 安逸在宫中，而且还有时间睡了一个长长的午觉，好像睡完午觉起来，后来就遇见一个试探，他就失败了哈。我们总是会追求环境上的安逸平顺，嗯，可是其实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想我们不需要刻意的追求苦难试炼，我们不需要这样哈。我们追求安逸平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就要特别留意，嗯，因为安逸平顺的时候有可能是危险的时候。一旦你发现你好像正处在这样的时期，你要特别的警醒小心，嗯，怎么样警醒小心呢？我想继续谦卑吧，嗯，我们在遇见苦难的时候比较容易谦卑，对吗？比较容易承认我们的软弱啊，可是我们要在平顺的时候、得意的时候，要记得仍然带着谦卑的心啊，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啊。那带着谦卑的心，也包括一件事，我们就会望向耶稣，我们会望向神啊，我们会寻求神的面。会宝贵他的同在，我们要留意，因为我们追求平顺安逸的生活，可是我们却又很喜欢追求刺激的东西，嗯，其实我们要留意，我们不要在平顺的时候只追求感官上的刺激，而应该一直的留意，要心里面有平静安稳啊，哦。这个平静安稳并不表示我们的感情很平淡、很无聊，并不是的啊，哦。也许刚好相反。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英国有一位幽默作家啊，也有名的作家 G.K. Chesterton。他讲过一句有趣的话，我没有从他的书看到这句话，是昨天我在看一份刊物的时候，那个作者引用了他的这一句话。那句话很有趣，我觉得，哎，我以前只从荣教师听过这样的信息。荣教师说，我们应该常常对于神的同在觉得新鲜。那，不是我们。去经验这个，而是我们要操练这个啊，就是操练自己对于神的同在觉得很新鲜啊。事实上，我记得荣教师这样说的：你应该觉得神的同在让你很兴奋，应该要这样。而这个 Chesterton 他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这一件事，他说我们极其需要的是一种奇妙感。而不是追求要看更多的奇景。他说我们不是去追求要更多的看到奇妙的事，而是我们非常需要一种奇妙感。也就是在最平顺的生活里面，你仍然有奇妙的感觉啊。我想 Chesterton 不是像荣教师一样专门在讲神的同在，他讲的包括我们平常生活里面可能大自然的一些现象，我们生活当遇见的事，或者看见别人做的事，或者各方面，有点像小确幸一样，遇见一点小事，我们就觉得非常的高兴，觉得很奇妙啊。我们应该操练自己这样，你知道吧？啊，而不是去追求更奇异的事来满足我们的感官啊。我们追求奇异的事可以有各种方式啊，这世界上提供许许多多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去追求这些事。我不是说做那些事都不好，可是我觉得你生命当中应该有另外一些事是更成为你专注的核心的事情，就是内在的操练那种奇妙感。你要听懂我的意思吗？ 试试看学习这一件事。嗯，尼布甲尼撒王这个时候正处在一种没有什么波涛骇浪的平静日子当中，可是有一天晚上，这位伟大的君王做了一个梦，他很清楚地说，这个梦让他觉得惧怕，觉得惊惶啊。这一次他没有为难国中的术士，那些行法术的那些加勒底人，他把梦的内容告诉他们，你记得吧，上一个梦，他不告诉他们他的梦，要人家解梦，可是不告诉他做了什么梦，可是这一次他要告诉他们他梦的内容，期待他们来解梦。我也才经过之前的事之后，而且现在又有但以理在管理他们，我想这些术士们大概比较收敛，比较不敢像江湖郎中一样随口说话，他们大概比较有一点小心，不会胡乱的本己心来解梦，所以他们跟王承认他们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啊。所以术士们既然不会解，王最后还是找上了但以理。就但以理来讲，我常常会注意到这样的事，就是你应该更专注的留意，使自己成为堪用的，英文说 available， 也就是不是一直在寻找能够表现的机会啊，不是的，而是一直的留意我们自己成为堪用的。我从很年轻就被教导这一件事啊，而且我出侍奉主的时候，我的牧师荣教师就在这方面特别的鼓励我们。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出侍奉主才到宜兰去没有多久，那时候我们常常每一周都回到台北参加荣教师带领的聚会。有一次他在聚会里面对大家说的，可是我一听我就觉得他是专为我们说的哈，因为那个时候只有我们两夫妇年轻人被差派到外面去建立教会，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的很隐晦了，但是我觉得他是这样的表达。他说，就像施洗约翰一样啊，虽然身处在旷野没有人的地方，可是因为他充满了圣灵，充满了神的同在，所以人从四方都去救了他去啊。我说他是专为我们讲的，其实我现在想起来，其实是因为他很明确的指名道姓的提到我们。我知道他是在鼓励我们，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两个在宜兰，他跟弟兄姊妹讲，他意思就是说他们常常充满了圣灵，所以那是最应该注意的事情啊。其实我们没有像他讲的到那样的地步，但是我知道他用这样的方式鼓励我们。我想这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不是要做传道人才是，你无论在什么领域里面，在职场上，在家里，都应该这样，都应该使自己成为一个充满了圣灵的人。你留意使自己变成这样的人，事情自然会找上你，神会想办法让人来找你有什么服事啊。但以理就是这样，常常使自己 available， 服事跟做见证的机会总是会找上你的。显然这一堆术士们是有事可以做的，平常就有事可以做，你看王遇见这种事找他，应该还有别的事也会找他们，这一次只是很特别的事，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做，所以才找上他们的上面的主管，就是但以理。我跟大家讲过，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事。但以理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当然知道神不喜悦那些法术这些东西，事实上圣经有时候称那些是邪术， 可是他被任命做那些人的领袖，但你组长这个术士的部门，他好像从来没有一个念头，就是想办法要关掉这个部门，好像没有，对不对？哦，想想看，如果这个发生在今天，在有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一位姊妹被放在政府中的某一个高位啊，应该教会都会期待他用他的身份地位，能够影响政府的政策啦、政治上的事情啦、法律啊等等这些事啊。如果他真的做一个基同部的部长的话，我觉得教会应该常常会批评他的。可是但以理就是这样，他没有。我想我喜欢用主耶稣讲的一段话来诠释这一件事。主耶稣曾经说，神的物归给神，凯撒的物归给凯撒。但以理他在巴比伦王宫里面，他是站在国家的一个政治领袖的位置上，他就致力于在这个职责上做得好，只要不是被要求做违反神旨意的事情就好了。我喜欢拿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 Abraham Lincoln 的例子来讲这一件事。在我读过的一些人的传记里面，我觉得林肯是其中一位特别懂得这一件事，也行出这一件事的人。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我跟大家讲过这个故事。那个时候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在全美国各地要演说，竞选的演说，到了纽约，纽约是很重要的地方，因为纽约人口非常的多。你知道美国选总统是用选举人票来选的，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制度吗？就以州为单位，那一州如果他得到的票比超过对手的话，那么那一州的全部的选举人票都归给他，不是只有他投票给他的人。选举人票其实不是投的票了，是按那一州的人数的比例来算他有多少选举人票。以前我们曾经在有一次讲到的时候提过这个，如果你记得的话。所以纽约人很多，他在那边如果能够赢得选举，对他的走上最高政治权位的路途有很大的帮助。很重要的演讲，我们都知道那一次的竞选总统，美国正在面临分裂，因为南边主张蓄奴，北边主张废奴。在奴隶制度底下，美国经历第一次全国的大的危机，国家有分裂的危机啊。林肯在那篇演说里面讲过一句话，我们今天提到林肯都提到他是废奴的人，对吧？废掉奴隶制度的人。可是你知道他是这样讲的，他跟纽约的选民们这样说，他说，如果我们今天废除奴隶制度，能够保存联邦，我们就废除奴隶制度；如果今天我们废除奴隶制度不能保全联邦，我们需要就是不要废除奴隶制度，至少现在不要废除奴隶制度才能够保全联邦，就不至于分裂，那么我们就不废除奴隶制度。他这个说法会对那些当时把废奴当作他们最重要的事、国家最重要的事，那些主张废奴的人会得罪他们了。可他还是这样说，你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他是一个以废奴著名的一个总统，可是他是这样说的，如果能够保全联邦我们就废奴，如果不能我们就目前就不废除奴隶制度。 他弄得很清楚，因为他在竞选的不是道德部的部长，他在竞选的是美国总统，所以维持美国联邦的合一是他的最主要的任务，他分得很清楚啊。可是有一些时候私底下遇见一些事的时候，他就会走下总统的位置来做出他认为应该有的伦理道德的样子。比方他已经做总统之后，在内战的期间，内战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黑人妇女来找他，那个时代一般的百姓居然都可以直接去找总统讲话啊。她的丈夫在战争当中是参加北军，然后阵亡，可是她一直没有得着国家的抚恤金，她就上诉到林肯那边去啊。林肯听了她的情况，就交代旁边的人帮她处理这一件事，答应要帮她处理这一件事。之后，那个妇女要离开的时候，林肯就从她的位置站起来，送她到门口。我觉得那个，我看这个故事，我觉得那一幕，是一个表达了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啊。美国总统坐在他的位置上，他人家来找他讲完话，人家走就走，他不需要站起来，对不对？他站起来送他到门口，那个站起来，对我来讲，表达的一个意义就是，他现在不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做一件事。他站起来，他送他那个黑人妇女在门口，给他讲了一段话。他说：“女士，将来即使有一天你桌子上连面包都没有的时候，你仍然要留意使你的孩子能够受美好的教育。”因为他知道，林肯一直都知道这一件事。释放黑奴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黑奴那些黑人必须自己站起来，而受教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他讲完这些话，给他鞠一个躬，才回到他的座位上。这是一个有名的故事，因为是那个妇人在很多年以后跟人家讲的。他说：“身为奴隶，可是总统待我好像一个尊贵的人一样。”所以这个人他分得很清楚，在他总统的职位上，或者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的职责是什么。但他平常的为人是按着他的良心的职责，那不太一样。弟兄姊妹，你能可以分辨这些吗？我们也有可能有时候遇见这些事的，让我们思考这些事，学习这些事。而我相信但以理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好啊。尼布甲尼撒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一起头就先讲了最后的结论啊。因为他叙述这一件事是已经整桩事都发生过以后，所以他一起头就提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啊。好像他还不够有神是独一的神的观念哈，可是他逐渐的往这一方面在走，至少他现在承认这一位神是至高的神，他的国是永远的你要记得，以前他并不喜欢有别的国永远，他希望巴比伦才是永远的。现在他承认他的国是永远的，这是在第四章一到三节所讲的事情。我们可以看见尼布甲尼撒王逐渐的在对神的认识上面，对神的承认上面逐渐在进步当中。而事实上，这就是神在这一章里面让尼布甲尼撒做这个梦，而且让他遭遇的事情的目的啊。我想把后面的经文再多读一大段经文好吗？看看后面神怎么，但以理怎么给他解梦。但以理书四章十九到二十七节，十九到二十七节，来， 于是称为伯提撒撒的但以利惊讶片时心意惊惶，王说伯提撒撒，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惶。伯提撒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你所见的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宿在之上。王啊，这渐长有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威势渐长极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食，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期。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食，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数孽，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神用一棵大树来形容尼布甲尼撒王。你知道，并不是世界上所有被别人看为伟大的人都像大树一样，对吗？有的伟大的人物比较像搅拌器，或者像碎纸机，你经过他，或者是他经过谁，就有可能被他碾压，被他割碎。有没有？你有没有遇见过像这样的人？我们华人有一句古时候的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一直到现在，这世界仍然有一些人是存着这样的观念的。可是还是有一些伟人，一些伟大的人物，他们是像大树一样。今天我要给你讲一点关于树的事情，因为这是这一章的主题。大树会为众生提供食物、硬币，有时候有连结相通生命的繁衍。在一个森林里面，一棵大树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的。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次在讲一个系列，可能是在讲中心有见识的管家还是哪一个系列，我就提到亚伯拉罕。我说亚伯拉罕就是像一棵大树一样。所以后来神给他改名字，从亚伯兰给他改名字叫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多国的父， Father of multitudes， 就许许多多人的父，多国的父。许多人在他的印象，从他得着硬币，得着祝福，像一棵大树一样。我记得那一次我在讲这个的时候，我提到在他要成为多国的父之前，他必须先是崇高的父。亚伯兰的意思是崇高的父，亚伯拉罕的意思是多国的父。怎么样是崇高的父呢？他用一个尊贵的样式，公正良善来对待他的妻子、儿子、家中的仆人、亲戚朋友，我讲的是包括罗德，甚至那个他的妾背叛之后，连同妾的儿子，他都用崇高、公正、良善来对待他们。他先成为一个崇高的父，后来才能够成为多国的父。我们也是这样。这些话可能特别应该男人应该更多的领受这一件事。虽然这些话在女人身上一样是有意义的，可是也许男人应该优先想到这些事。 神使男人通常长得比较高大，声音也比较威严，也有力量，所以像聚会当中特别应该有更多弟兄的声音来唱诗歌，有弟兄们好好的唱诗歌，对整个聚会唱诗歌敬拜有很大的帮助。神使男人是这个样子，比较高大，比较有力量，比较有威严，要得着孩子的尊敬推崇。圣经说他应该做家中的头，做妻儿的依靠。有人提到说做头并不容易，做头并不是让你先想到在家里面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才不是嘞。做头是要担负责任的，想来看我们身上的头，有人这样形容说，下雨的时候先淋到哪里？先淋到头，对不对？石头打过来可能头先受伤，还有遇见麻烦你就会头痛，应该是这样，头应该是这样子扮演这个角色。我们说像一棵大树就是这个意思。很可惜有一些男人错用了他们这些特点，用暴力来对待他的妻儿啊。他们通常不会在外面对暴力对待人，因为外面也有跟他一样的男人，也许比他还有力量，可是因为家中的妻儿比较弱，他就用暴力对待他们。可是真正的大树不应该这样，大树不是为了使人怕他，能够威吓别人，长得非常的高大，然后让人家怕他，并不是的。真正的大树常常是聚集许多的人，还有许多的生物的地方，对不对？树高大而且丰富，是为了成为人和百物的硬币，而且提供粮食。好些年前我看过一个资料，我忘了是在什么地方看过这个资料，他提到在非洲某一个地区，整片地区发生干旱的时候，那里有一棵大树，那干旱的时间延续了很长的时间，可是在那个干旱的季节里面，那里有一棵大树，它怎么样成为长颈鹿啦，还有其他的动物，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大小的动物，在干旱期里面怎么样延续生命啊？我还记得他提到很多各方面的那棵树会给他们带来的帮助啊。几个月前，我们中间一位姊妹陈诗音姊妹，我们最近有两个陈诗音，最近有一个从美国回来，我们的老朋友的孩子也叫陈诗音，字不太一样。我们中间聚会的陈诗音，他几个月前他送我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专门在讲论森林跟树的书，那本书一个林业管理员森林的管理员写的。他只是森林管理员，可是他写了一本非常非常有学术性的价值的书哈。他是一个德国人，他写的是 Das Geheime Leben der Bäume， 这是德文，意思是 The Hidden Life of Trees， 树的奇妙秘密生命，奇妙生命。上周出版的。中文翻译成树的秘密生命，作者在那个书里面，我有详细读那本书，说森林里面那些高大像巨人的树，你知道有一些森林的树是非常非常高大的，我们台湾现在已经没有太多那种那么高大的树，都被砍光了。那些像高大像巨人的树，对森林中的许多的生物来讲，就像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公寓住宅一样啊。鸟类、幼鼠、松鼠、蝙蝠等等，还有许许多多的寄生的植物，像一些真菌类，都喜欢栖息在其中。比方啄木鸟，你在台湾看过啄木鸟吗？ 住在都市大概看不到。啄木鸟会在一棵很健康的大树的树干上，很准确的、很稳定的着急它，那是很辛苦的事情。它想要在那边，像做窝一样。有的啄木鸟这样找，我们觉得是它要找食物了。可是有的时候它是要做窝，可是那个树它那样做。要做窝是很不容易的事，可是很有趣，上帝给他们有这种本能，知道要这样做，就是他们在树干上很准确的着起那个，很稳定的着起那个，一段时间以后，他打下的根基，也就是那里会被他凿出一个一点缺口来。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就停下来他的工作，不是灰心了，不是、啊，那是他就是知道要这样做。他停下他的工作，因为接下去真菌的大军将要来助一臂之力，而他刚刚这样做，把那个树皮给凿出一个洞来，对真菌来讲是一个很棒的事，因为他们原来看见那个坚硬的树皮像铜墙铁壁一样不得其门而入，借着啄木鸟所做的工作好像是一个邀请一样，对他们来讲很窝心的一个邀请，所以他们迫不及待的就开始在那个洞里面繁殖。他繁殖的结果，真菌繁殖的结果，当然就开始分解木材，木材就会变成，在我们人类的观点里面，就是有点腐烂一样，变成像这样，所以树洞里的木质纤维就变得腐朽跟脆弱。这个时候啄木鸟就会回来了，因为它可以轻松一点就可以完成它的家啊。这是很有趣的事哎啊。这个作者是用他实际上的观察来写这本书的。大树，一棵巨树，也会为住在其上的房客提供特别的服务。其中有一个这本书的作者提到的服务，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挑出来跟大家讲。他说木材通常是一个特别良好的声音的传导器啊，你知道有一些金属是电的良导体，有的是不良导体，有些东西是不良导体，可是声音木材是声音的非常良好的导体，你知道吧？所以你看很多乐器是用木头做的啊，就是因为这样啊。你如果在树的这一头轻轻的敲它一下，在离很远，如果那个树很高大或者一根树枝很长的话，在离很远的地方，你如果留意听，俯身在那边凑近树干，可以清晰的听见好几公尺外那个轻轻的敲打的声音啊。所以树的这种传声的特性就被住在树洞里的鸟儿们运用来做警报器。他发现危险，他借着在树上发出声音来，让比较远的地方的他们的同类知道警戒啊。大树的顶上一个这样，他们称它叫做树冠，冠冕的冠啊，好像一个华盖一样。你知道，就一棵很巨大的树，它那个树冠可以栖居多少的生物，你晓得吗？曾经有研究人员在一棵很巨大的树的树冠数出2041只生物，而里面包含了257个物种，很厉害吧？一棵大树，至于你如果在森林里面看到一棵大树倒了啊，就觉得好可惜。可是对森林里面许多生物来讲，看到一棵树倒了，他们不会觉得很可惜，他们会大乐，因为那个对他们带来很大的祝福，它会成为后代珍贵无双的遗产。这是用作者的语气讲的。数千种不同种类的真菌跟昆虫马上就摩拳擦掌，要享受这个 buffet 吃到饱的大餐。 专家们统计，树林中，在一个森林里面，一片树林里面，大概有五分之一的动植物跟真菌是依赖枯树为生的。所以倒下来的树可以养活五分之一的生物，哎，而且他们曾经在一个森林里面记录那些仰赖这个枯树为生的物种，有记录的达到六千种物种，其实大自然还有一种动物啊，也有这个功能，像大树一样，就是鲸鱼。现在世界上所知道的最大的鲸鱼是蓝鲸，你知道吧？可以有时候可以长到30公尺，30公尺很长，我们这个会堂的长也没有30公尺哦。蓝鲸死去之后，它会沉到很深的海底，就会成为海中无数的生物的食物硬币，而且可以维持数十年之久。自古以来就有一些人有这个研究，应该是比较近代的哈，可是也已经很多年代了。所以他们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提到这一件事，叫做 Whalefall， 听过吗？中文叫鲸落，有没有听过这个？鲸鱼的鲸，落下来的落，叫鲸落。鲸鱼蓝鲸死掉，沉在海底，他们称它叫鲸落，因为它成为众生的食物硬币、保护等等。而在森林里面横卧在地上倒下来逐渐枯朽掉的树干，还可以成为小树的摇篮，像云杉这种树木的幼苗，如果得以在他们的亲树上面来成长，这个作者讲的话，这是他们专业的话，叫亲树，也就是在整个家族里面，好像是他们的亲人、他们的亲戚一样，的树，倒下来遗留的躯干上面，如果云杉的幼苗能够在那上面成长，会长得特别的好啊！你不觉得这些东西都很可以用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吗？就像圣经提到的，说他死后，他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有很多人就是在他死后，继续成为许许多多人的造就啊。这就是一棵大树可以成就的事。但愿我们中间可以出来许多这种巨大的树。也许我们应该优先对自己说，我们期待自己像一棵大树一样，好吗？我觉得那是最伟大的志愿啊，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的志愿，不是在世上有什么成就，而是主啊，让我像一棵大树。你可以在世上不一定很有成就，你仍然可以成为一棵大树的，那是更有价值的事。神看这位古代伟大的君王是一棵大树，可是神看出他生命当中的缺陷，那个将会败坏他的生命，所以他把手伸向尼布甲尼撒。我们读圣经蛮容易，一碰到像这些埃及法老啊、巴比伦、尼布甲尼撒，都是像电影里面的反派啊，都是这样。但以这些是好的人物啊，但是其实神的心目中他并不是这样看这些人的啊。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看法老也不是这样看的。你没有注意到吗？他处心积虑的想要法老能够认识他，能够悔改啊！这是我们之前在星期二晚上我们讲出埃及记的时候花了很多功夫提到的，因为摩西在记载出埃及记的时候，就是很强烈的多次多方的讲这一件事。而在但以理书里面，你会发现神对尼布甲尼撒也是这样。 这个尼布甲尼撒，我相信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君王，在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也是古代一个特别有名的君王。可是他生命当中有一些缺陷，一棵大树想要长得好，有赖于从地底下汲取水分，而且它还必须送到高空去，因为它的树可能有30公尺甚至更高的，有的树几乎有100公尺高这样子的高度，怎么样把水送上去，这是一个奥秘啊。就是那一本书也提到，今天的科学家仍然没有完全知道这件事，虽然知道一些啊。其中有一些送上去的管道是在树皮上面，所以我想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把一棵树的树皮这样一圈全部都割掉，那棵树有可能会死掉啊。不过这本书告诉我们，那样的树不见得都会死掉，因为树会去做危机时期的因应措施，会有可能会做出一些事来，后来能够像死里复活一样反败为胜的啊。可是无论怎么样，他们的水分是从地底下汲取上来的。可是巴比伦王的骄傲使得他只看重自己，他没有因为敬畏神而能够谦卑的觉得他需要从活水的源头来汲取生命、智慧、能力，他以为他原来就有这些，所以现在神要让他认识他自己啊，让他遭遇这些事。神不想要等到他最后堕落到那样的地步才来悔恨，而在中途就介入，借着这个梦警戒他，后来也实际上照着这个梦所说的预言来行在巴比伦王的身上，他的心变成兽心，以至于没有办法享受他为君王的荣华富贵，他将要被砍倒，只剩下树根、树桩子啊。而这件事确实使尼布甲尼撒王至终谦卑下来啊。所以我们常常在这里讲，当我们遇见挫折、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神恶待我们，也不要觉得是魔鬼做工，我们现在需要神来保护我们，或者有的人会觉得是神惩罚他。人常常在遇见这些的时候才会开始想我身上有没有什么缺陷，所以他就觉得是神惩罚他啊。可是其实虽然有一些我们遭遇的事情会跟这些有关系啊，也许确实是因为我们犯错，所以招致这些事，借着这些事我们应该要悔改啊。但是我们应该要常常想到，我们遭遇挫折苦难最重要的事是神想要借着这些来磨造我们的生命啊，因为这个才是神最想做的事。神心目中你在世上有多少成就不是他最关心的事，你不要误会我的话，神很关心我们这些事，但是这个不是他最关心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永恒的事情。神关心的永恒的事是他要建造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命里面磨造我们。如果你把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跟出埃及的时候那个埃及法老做一个对比的话，你就会发现尼布甲尼撒多么蒙福啊！而他蒙福是因为他对神给他为他做的工作做出正面的回应来。我建议你，如果你觉得要为国家祷告、为政治人物祷告，或者为任何领域里面那些杰出的人祷告，做这个祷告，我觉得是最好的祷告啊。就是主，当你做工在他身上的时候， 求你帮助他能够像尼布甲尼撒一样做出正面的回应来，而不要像埃及法老一样。你记得吧，埃及法老每一次在遇见这些灾祸的时候，他马上就谦卑下来。不过那个谦卑下来是因为他想要脱离那个灾祸，他想的就只有这个而已。所以等到灾祸一松缓，他就完全恢复原来的样子，硬着心到底。所以最后才遭致灭亡。但尼布甲尼撒王不一样，他一路上，你从第二章、第三章，现在到第四章，你看见他遇见的各样的事。当那里有神的手伸出来的时候，他都做了很好的回应，十足的回应。他没有像法老一样一直硬着心。也许你在想到世上有权位的人的时候，包括那些你觉得他们做出来的事让你很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你想到他们，试试看，思考但以理书里面神怎么样对待巴比伦王，那样来想到这些人，神没有把他们看成是抵挡神的，想办法要限制他，想办法要除去捆绑，除去这些锁链，要拯救神的百姓。神想的不是只有这样，神想的是他希望尼布甲尼撒王能够改变，能够认识他。我们都可以这样祷告的。而我们自己也应该留意这一件事，对吗？对神做出更正面的回应来。当年那个不可一世的法老选择跟神的先知对立，再怎么样他都硬着心，至终各样的灾害使埃及败坏，后来他们的长子都死了。可是巴比伦王选择听神的话，他当然不是立刻就完全顺服，可是这一卷书真的是非常宝贵的，让我们看见神怎么样逐步的做工，在一个这样骄傲但很有权位、很有才能、很有成就的一个人身上。非常值得我们思想这一件事。后来他受的苦为他带来奇妙的祝福，而且因此我相信也祝福他的国家。一般相信尼布甲尼撒王做巴比伦王43年之久，而在他的任内，巴比伦一直都是很强盛富足的，也因此我想在他的做王的期间，巴比伦全国的百姓过的生活有可能比他们之前很多的年代过得都更好的生活。我觉得可能不止这样，也许连灵性方面也是整个巴比伦帝国都因此蒙受神的祝福，就因为尼布甲尼撒对神做出正面的回应，当然也因为神安排了一个但以理在那里忠心的为神站住。所以这一章圣经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也是圣经最常讲的信息之一，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最常教导的事情之一了，就是柔和谦卑。所以我们来唱一首这样的诗歌，颂赞诗选139首，颂赞诗选139首。 唱两次啊。
若你要得着这天上的救赎，从早到晚在你身旁同走路，你日积劳又调回这当尊重，你要自在与神同行，你若自在你梦就如像亲近，
唱。